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一条重大的新闻就是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因为部分冷冻虾产品疑似受到了放射性的物质的污染，紧急在全美13周启动产品召回行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就是我们说的 FDA, 发出了警告，呼吁民众切勿使用沃尔玛 Great Value 品牌的冷冻虾。这些虾呢，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接触到了危险的放射性同位素铯137。根据 FDA 调查，有一批国有面包屑的冷冻虾样本检测出了铯137，呈阳性反应。所幸这批产品尚未流入美国市场，受到影响的虾类产品在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等13个州的沃尔玛名店贩售。FDA 和当地的销售商建议，消费者应该立即丢弃最近购买的相关批次的产品，来确保安全。沃尔玛发言人表示，产品已经从相关门市下架，公司正在和印尼供应商合作调查污染源头。购买召回产品的消费者呢，可以携带购买证前往任何沃尔玛门市申请全额退款。FDA 进一步透露，问题虾类来自一家印尼供应商，多个货柜因为检测出铯137而被拒绝入境美国。虽然被扣留货物的铅的含量不会对人体构成急性伤害，但是长期暴露可能会损害细胞，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目前 FDA 在其他产品中还没有检测到铯137，但是仍然警告污染风险尚未完全排除，呼吁消费者保持警惕。我们再来看台湾，台湾呢是至今没有发现类似的海鲜辐射污染的案例。台湾在海鲜辐射监测上成效显著，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本地及进口海鲜。川普排除派兵乌克兰，打算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川普在8月19号表示，不会派遣美军地面部队驻防乌克兰，但是美国呢可能提供空中支援，作为俄乌和平协议安全保障的一部分。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欧洲国家愿意派驻地面部队，我们则可能在空中提供协助，因为我们拥有顶尖的装备。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也证实，空中支援是一个选项，但是细节还没有公布。川普透露，英国、法国和德国有意派遣地面部队，他认为呢这不会有问题，并称普京和各方都已经对战争感到疲倦。他强调，未来几周将会观察普京是不是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外交部则警告说，任何北约军队进驻乌克兰的计划都可能会导致冲突升级，后果难测。川普表示，他已经致电普京，推动普京和泽连斯基的双边会谈，并且计划在必要的时候加入三方会谈。泽连斯基对白宫会谈表示肯定，说这是他和川普最好的一次会面，并且透露乌克兰可能会获得900亿美元的欧洲安全方案，包括采购美国武器和无人机。但是呢，白宫会谈之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一个月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引发外界对谈判前景的担忧。日本政府在周三公布了最新调查，指出一旦气象厅发布了南海海槽地震紧急资讯中的最高等级巨大地震警报，全国将会有超过52万人需要在一周前就提前撤离。这是日本官方首次提出一个明确的数字，比2011年冬至日本大地震的47万人还要多，显示潜在的冲击是极为严重。根据调查，南海海槽地震可能在震后几分钟引发巨浪，很多沿海岸地区可能就来不及避难。为了降低风险，日本政府要求这个村计划事前避难对象要区域划分一个这样的区域，一旦警报发生呢，居民必须要提前撤离。调查涵盖了29个都道府县的707个村，涉及超过52万人，其中一半以上呢是高龄和新生残障人士，需要特别照顾。其中仍然有195个失村仍然没有完成计划，理由是仍在讨论。 南海海槽大地震是指发生在近港至宫崎外海板礁块界的一个强震，规模呢可能达到8到9级。日本政府的最新评估显示，如果发生在冬季深海这样的最恶劣的情况，遇难人数可能会高达29.8万人。专家提醒，事前避难将会是减少损失的一个关键。美国总统川普呢下令把南部边境墙全部涂成黑色，称可以让围墙在沙漠烈日下变得炙热，难以攀登，防止非法移民越境。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在19号在墨西哥州边境表示，施工人员已经开始为30英尺高的钢柱围墙涂黑，认为这不仅仅能够防止生锈、延长使用寿命，而且还能够提升阻吓效果。诺姆强调说，我们将把整段边境围墙涂成黑色，目前工程成本和完工时间尚未公布。这个计划正值美国西南边境逮捕人数降到数十年的低点，政府同时也是关闭了移民申请庇护的 CBP One 应用程序，展现更为严格的执法态度。同时，当局在圣塔特雷莎填补围墙缺口，并且加装了大约是7英里的新的屏障。上月国会通过470亿美元预算，用于持续建设和维护边境围墙，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新的资金来源，来推进川普的计划。在8月20号，今天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白宫在周二注册了 TikTok 官方账号，叫做 White House。首篇帖子是以川普旁白视频开场，标题是 America We Are Back, What's Up TikTok?拉近了和年轻用户的距离。视频显示，川普和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鼓励大家关注。川普说，每天醒来，我决心改善民众的生活，我是你们的声音。这个举动呢，旨在拓展和年轻人的沟通渠道，但是 TikTok 前景不明。川普最新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9月17号前出售美国业务，否则就会面临禁令。这是川普第三次延长截止日期。川普在2024年大选后呢，积极使用 TikTok， 增强了和年轻选民的支持。川普称已经找到了买家，比方说甲骨文和黑石集团。美国政府跑到 TikTok 开了个账号，那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事件。我们来看看，有一个台湾馆长啊，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叫做陈之翰，他呢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人应该说是个网红，网络上称之为网红馆长陈之翰。他近期到中国开直播，但是他最近又坦言，他说又被中共呢列为特殊分子，没有办法开抖音账号，也没有办法在中国经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台湾安保协会副秘书长何成辉，他向大纪元时报他说啊，他说中共不是要你拍马屁，是要完全控制，没有利用价值呢，就算是再忠诚也会被抛弃。陈之翰馆长呢，正好是示范了中共统战运作的这个逻辑，想靠着说好话去薅羊毛行不通，最终呢只会被驯化成为一个可操弄的工具。那么陈之翰做了什么呢？陈之翰呢，他自称是两岸的和平大使，他是一个台湾武馆的馆长啊，对中共呢是好话说尽。结果啊，他第二次到中国大陆旅行直播的时候，他说呢，他被大陆啊列为是特殊分子，没有办法开设抖音、B 站等大陆平台账号。结果他损失了将近是400万元的新台币。他自己说呢，他说满坑满谷的抖音、B 站都是我的影片，但是呢却不让我开账号，做生意根本没法做。那之所以没有让他开账号的原因，陈之翰自己解释说啊，说官方给他的回复呢，说他是特殊分子。这位馆长在六月中旬的时候第一次跑到中国大陆，在上海直播了5天的视频，累计观看人数呢超过了1600万，最高同时在线人数高达43万。创下台湾 YouTube 直播史上的最高纪录。他返回台湾之后呢，被台湾陆委会批评说，他的言论似乎要把台湾民众视为对大陆一无所知的群体，于是呢建议他可以考虑长居大陆。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了，大陆也不给他开抖音和 B 站的账号。后来呢，陈之翰他说，我不是赚烂了，我是赔烂了。在台湾开设的健身房还遭到了抵制，说不难过是假的，不会再到中国旅游直播了。像对于陈之翰这种状况所发生的事情呢，何成辉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外界以为讲讲好话就能够打进中国市场，可是呢，中共其实对这些人的运用并不是你自己以为拍拍马屁就可以的，你要为中共所用，你是要按照他的方式来说话的。何成辉说，很多亲共者呢想赚亲共饭，可是他们没有搞懂，中共衡量是对方能否对统战和影响力发挥作用，否则是没有意义的，只会是徒做小丑，徒留笑柄。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中共喜欢用呢？何成辉说，中共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人，但是有一个核心不变，就是有独立思考，有批判能力，能够自己创造价值，反而不是中共想要的。在中共眼中呢，忠诚不绝对就代表着绝对不忠诚。他还说，当中共发现一个人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不管他有多么的忠诚，其实都没用。何成辉呢，同时也在提醒年轻一代，说不要被中国市场的幻象所迷惑，这不是你靠过去就能赚到钱，随着更多案例的曝光，可能大家会看清楚，事实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的美好。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